HUD 共振，一场改变居民技术路线的意外联动。第三章，试点数据里的意外来电。深圳福田区的外卖站点外，速通电子的工程师正给骑手们演示插件式 HUD 护目镜。黑色的护目镜卡在普通头盔上，通过蓝牙连好手机后，订单备注和导航箭头立刻投射在镜片内侧，但绿色的光线不刺眼，还能防风吹。你看，转弯的时候箭头会闪，新订单进来也只是弹个小提示，不挡路。工程师边说边帮骑手小王调整镜片角度。小王试着骑了两单，回来时一脸惊喜。以前看导航的歪头瞅手机，现在眼睛盯着路就行。刚才过路口差点撞到行人，多亏护目镜上的导航提醒我减速。与此同时，杭州的试点站点里，智显科技的集成式 HUD 头盔也收获了不少好评。骑手老陈待了一天，摸了摸头盔顶部的通风孔，比我原来的头盔凉快多了，显示也清楚，就是150块钱得我自己掏50，要是能再便宜点就好了。试点满一个月时，专项小组的统计报表摆在了赵刚桌上。深圳试点的10000名骑手，6800人选了插件式护目镜，使用率稳定在90%。该区域骑手事故率环比下降38%。杭州试点的8000名骑手，3200人选了集成式头盔，使用率65%，事故率环比下降52%。更意外的是，两个城市的骑手留存率都提升了8%到10%。平台反馈超时订单减少，顾客投诉率降了15%。看来两条路线都走得通。赵刚把报表递给旁边的科员，准备把试点数据整理成报告，下周跟平台和厂商开个会，商量全国推广的事。话音刚落，办公电话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是军民融合办公室林野。赵刚愣了一下，他跟林野只在去年的军民融合座谈会上见过一面，对方是从总参借调过来的参谋，负责军工装备技术对接，怎么会突然联系自己？赵司长您好，我是林野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干脆，抱歉打扰您，我刚看到你们外卖骑手 HUD 设备的试点报告，想跟您聊聊你们这个手机当算力中心外设只负责显示的思路，可能能帮我们解决个大难题。赵刚心里一动，林参谋，您说的是哪方面的难题？100型主战战车。林野的声音带着点急切，这款车是我们重点推进的智能化装备，设计目标是把成员从3人减到2人，靠的就是透明战场态势感知，全车要装6套独立智能显示设备，分别给驾驶员、炮手看战场数据。但现在卡壳了，每套显示设备的硬件成本太高，单车成本超了预算30%，要是按原方案列装，上万辆车的费用根本扛不住。他顿了顿，语气里透着兴奋，看到你们的 HUD 方案，我突然想通了，我们为什么非要给每个成员装独立智能设备？能不能像骑手的头盔一样，用一套中央算力核心，再把数据通过轻量化显示设备投给成员？这样能省掉大部分硬件成本，说不定还能提升操作效率。
赵刚握着听筒，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，他没想到为骑手设计的安全方案居然能跟军工装备扯上关系。林参谋，你的思路很有意思，他沉吟道，不过我们的设备都是民用标准，能不能满足军工的要求还得看实际测试，而且现在骑手项目正准备推广，考试的几率主要在民用订单上。我明白，我没打算让你们优先保障军工。林野立刻说，苏志祥请您牵个线，让他与试点的厂商跟我们的战车研发团队对接洽，自己样品试试水，要是能成，对军民融合也是个大突破，要是不成也不影响你们的骑手项目，您看行吗？赵刚看了眼桌上的试点报告，上面150元插件式护目镜的字样格外显眼，但想起老周说的平台怕花钱，像秦野说的战车成本超支，或许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对接，而是一次能让民用军工多收益的机会。行，我帮你联系厂商。赵刚爽快地答应，不过有个前提，优先保障骑手项目的生产和迭代，军工测试只能作为附加任务，不能影响民用推广。没问题，林野的声音立刻亮了，我这就安排研发团队准备技术参数，明天咱们约个时间跟厂商一起碰个面。挂了电话，赵刚看着窗外的特水瓦龙，心里突然有了个预感，日常使于守护骑手的尝试可能会走向一条远超预期的路。